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屯王108。我们今天的屯王有两个特殊情况，一个呢是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嘉宾，就是大宝，她是一位非常有自己，我觉得是一个很有风味的女人，让我非常的羡慕。第二个特殊情况就是张琳，因为明天她要交一个作业，但是她没有做完，所以他就只能缺席这次录制。所以今天就是我和大宝聊一期关于关于美丽，然后包括美丽的魔法。
我真的这个必须要好好解释，不然搞得好像是一山不容二虎，把张琳挤走了一样。好的好的，我先简单的自我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介绍陶大宝的时候会很混乱，因为你找不到我的标签，那你会觉得这个人他挺有意思的，但你要真觉就是说他哪里有意思你又说不出来，对，所以我很紧张，你知道，就不知道聊什么。
你刚才说可能没有什么具体标签，但在我这里有啊，因为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做手工也很厉害，然后就外貌就不说了，就是我刚才已经称赞过了，然后呢而且你还很有学识，对吧？你可以和曹宁把酒言欢。
你这个八字出来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说我可以跟曹宁 battle 不分胜负。
对啊对啊对啊，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在历史这一方面专业知识就可以胜他一筹，非常的解气。还有就是包括我也挺好奇就是你的生活状态的，就感觉会去很多地方啊，接触到很多有意思的人，就比如你办一些工作坊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不你自己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就让观众听众们了解一下你的事业啊，你的感情啊。
是竟然是我是因为这个才被邀请上来的嘛。上一次你们有一个嘉宾在这里征婚，然后我说这竟然还可以征婚的嘛。是这样的，我最近已经看开了，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看开。好，这不重要，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就是我其实结构很复杂，对，我现在其实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个古典工艺的从业者，但是我其实更多意义上来讲应该是相关的文化的科普和推广者。包括说今天我们本来我因为实在接受不了没有脚本的节目嘛，所以我就说那不是没有脚本，没有主题的节目，不好意思。然后我就问了那个蕊蕊，我说我们要录什么，然后蕊蕊跟我说六六希望我录如何成为一个美丽自信的女人。哇，我其实你知道我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矛盾点，就是我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一直在跟着就外貌焦虑，或者说因为自己长得不好看这种自卑一直在跟这个东西做斗争。但你知道就是斗争的久了之后，我竟然不仅战胜了他，而且竟然现在这么多人，你知道我前两天去威海啊，有人就是那个就是完全不认识的路人跑过来夸我好看，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
好棒啊，
非常的非常的魔幻。就是一个东西它折磨了你十年，就是我从初中开始一直会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然后自卑，然后到现在就真的就是其实还是掌握了蛮多变美的窍门的。我觉得今天如果真的要聊变美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可以聊两趴，一趴是变美小窍门，还有一趴就是我觉得心理上的一些建设。你想先听哪个？
你本来这两趴应该是我来说的，然后我现在一点都没有起到一个 host 的作用，你看大宝姐就可以 carry 全场。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我现在就处在一个外貌焦虑非常严重的状态，就是我没有办法和我自己的形象自洽，就这个东西让我很痛苦。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其实都希望我就是不要老是被这些东西给捆住。因为怎么说呢，你不一定非要去符合某一个审美标准或者怎么样，只是你的心里面跨不去那道坎，你就会一直去批判自己。而你越批判自己，就在这方面你越把你自己看矮，你是真的就会越来越矮。
这个其实还是挺复杂的一个过程。首先说说外貌焦虑这个事情，你说外貌焦虑它是就首先焦虑这个情绪是个负面情绪，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呢我其实个人感觉外貌焦虑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成长的。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就是去年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小哥哥，那小哥哥呢自己本身长得也很帅，他特别想夸我，他夸了我半年。然后你知道就是被大帅哥夸好看是一种就是非常助长自信心的一个状态。我就一直就是最近我们也玩游戏嘛，就好像他是个大凤凰的就奶我，然后把我奶到完全不焦虑了。然后当我有一天对着镜子我觉得我确实是不太能看的时候，我一上秤 我已经69.8公斤了，你敢想？那所以说，如果完全不外貌焦虑，你像很多的男性，他到中年的时候，他就变成了那种就是大啤酒肚啊，然后秃头啊这种状态。那我相信你如果完全不焦虑，有朝一日发展成那样子，你也不愿意接受的。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去做一些，在自己外貌焦虑的时候，给自己做一些因为焦虑而产生的行动，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焦虑它如果只是一种情绪，它就是负面的，但焦虑如果能刺激行动，它其实可以带来快乐。比如说你因为身材而焦虑，你就去运动，你如果说是选到了一个你喜欢的运动，你说你非常有钱，你就请一个昂贵的私教，你说你没有钱，你说你打个羽毛球可能一场就30-40块钱，或者你更便宜的在家里面做 cake， 对吧？你就这种运动的快乐，它其实是就是由于焦虑导致了行动，而行动带来了运动本身的快乐，和运动完了之后你发现你身材变好了的双重快乐。然后如果有朝一日有人他还会邀请你，让你如何分享把自己身材变好，你还可以享受一份炫耀的虚荣的快乐，你可以有三重快乐。所以我觉得首先适当焦虑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焦虑一定不能只停留在心理上，要在行动上。Salakadula, Mitchkabula, Bibidi Babidi Boo. It's a magic, believe it or not, Bibidi Babidi Boo. Salakadula means Mitchkabula Woo.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她出门在外的时候，她其实很容易被人指责，你怎么穿成这样，你的头发发型怎么这样，或者你今天怎么这么黑，或者你最近怎么这么胖。尤其是这种口号，可能甚至还不是讨厌你的人说出的，她是对你好的人说出的，甚至她是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资深歌王曹老师，他有一次他在我录了一个视频，我这视频可能确实穿的不是那么保守，然后他就在视频底下留言说你怎么穿成这样。然后呢，就是我们因为是朋友，外加我知道他本身还是一个蛮尊重女性的一个人，所以我当时没有多想，我也没有回复。好家伙，就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以为他是个路人过来评论的，跑到那说，哎，女生穿什么她的自由，你凭什么要管这个，你是不是有那个大病，就说这个。其实你就会发现说，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男生虽然跟我们关系很好，也确实对我们是好的，但是他会就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会去指责女生的外貌的很多的东西，那更何况是一些其他的跟我们不熟的男性，包括一些同类的女性。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反就是你一定要就是首先认识到说，女生在人际交往的时候，在外貌交往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会比男性更容易去指责外貌。而且尤其是我跟你讲，每一个被人指责外貌不好的女生一定要有自信。为什么一定要有自信呢？因为没有人会去吐槽一个丑人今天为什么这么丑。当大家说，哎，你最近胖了的前提是你还挺瘦的。当大家说，哎，六六你最近怎么感觉有点憔悴的时候，证明你平时还挺阳光的。如果你一直很憔悴，大家不会指责你憔悴。你能不能有这样一个逻辑？所以说
啊，所以你是通过这种方法去怎么说呢，悦纳这些其实听起来让人不太舒服的话语。那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有一点我很受用，就是外貌焦虑不要只停留在焦虑，要把焦虑转化成行动。就是我就是有一点在这方面，就从焦虑转化成行动这方面，我就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嗯
啊，我觉得这本身肯定也是有一些深层次的心理因素在，就不是说真的因为我找借口说，哎，我没有时间，我太忙了。其实你每天运动半个小时，哪怕你每天运动15分钟，你都都长时间坚持下来都会有一个好的效果，所以没时间肯定不是理由。但是为什么会要给自己找没时间这个理由而不去做呢？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深层次的心理问题。
直观的原因是很多人虽然外貌焦虑，但是还没有到真的是那种被自卑影响到日常生活的这种状态，就顶多就是说，哦，没那么好看，那我无非不就是我找对象的时候不要要求那么高，我不要去做一些需要靠脸的工作。但是我当时的境况是什么呢？是因为我在读大学之前，其实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非常的典型的中国家长，他会觉得说，首先你不能留长发，长发会吸这个脑子的营养，你就不聪明了，你就高考不了了。然后包括你不要去想着护肤，不要想着打扮，因为这都是 差学生才做的事情，你作为一个好学生，你就是要想好好高考。所以在我大学之前的时候，我一方面是我会因为外貌而自卑，另外一方面是我也没从来没有想着去提高这个东西。所以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其实一方面是整个体型比较胖，就像一个桶，而且呢就是像我这种就是所谓比较丰满型的女生，需要去穿一些露肤度高的衣服，就露肤度，露就是暴露的露，肤就是皮肤的肤，度就是这个程度的度。但是呢我在我的这个家庭的熏陶之下，我又一直需要穿保守的衣服，再加上我本身又是个圆脸，然后又是短发，所以其实我在整个大学到大三之前，我都一直是就可以被认为是又胖又土，然后皮肤状态又不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当时的话呢，就是其实有两股力量一直一股在打压着我，一股其实在帮助着我。打压着我的那个夸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夸张到，因为你知道胖子脾气都很好的，反而很多美女其实是有脾气的嘛。我那脾气特别好，然后别人就会公开的说，哎，像你长这么胖，也只有我会跟你做朋友；像你长得这么丑，就老板啊，就是我把你当助理带出去，别人不会有想法。其实后来当我走出外貌焦虑之后，他们跟我讲，那个时候纯粹就是开玩笑。但是其实那个时候这个玩笑已经到了会让我有一点点，就至少是有抑郁情绪。当然。对，就是很伤很伤，然后伤到就真的是当你的朋友，然后你的工作的对象，以及你的可能就是刚认识的人，都会因为这个事情在说，啊，你这么胖，你这么丑，没有人会跟你做朋友，什么这种话的时候，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刚好人又在挪威，其实是一个蛮容易抑郁的地方，因为那地方就没什么事情可以做，然后天又黑得早，要不然就是那个日照就贼长，要不然就黑的贼早那个地方。然后我当时就是已经到了有一点抑郁情绪，我觉得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可以改变，除了就是说改变，就是我当时真的很想改变我的外貌。那我改变我外貌的时候的第一步其实就是身材，因为我当时一个是确实是胖，而且呢这个胖是到那种就是我有点当时其实有点自暴自弃，然后以至于每天我会买挪威那边有那种一斤装的蛋糕，胡萝卜蛋糕或者巧克力蛋糕，我会一次性买一斤装的蛋糕回家，然后半天一边躺在床上刷剧一边把它吃完，就是有已经有点病态的那种就是暴饮暴食的那种倾向了。然后有一天因为挪威有山地，我发现我去找我的朋友以及我上课的时候走那个坡地，我走路会喘，然后以至于别人会叫我陶奶奶，就是我走两步我要休息，到这种程度。然后当时觉得不行，我必须要改变。所以很多人他虽然一直在轻度的外貌焦虑里面，他为什么没有时间去改变，是因为他还没有到我那个程度就是然后我要去改变的时候，我对，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说，我想减肥。然后我老爸就跟我说，他说我老爸还蛮智慧的，他说你再瘦不可能瘦成现在市面上常见的那种姑娘，那你就要想你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就是咱们从战略上咱们要藐视敌人，咱们从战术上咱们重视敌人。然后这个是毛爷爷说的话嘛，然后我当时在想说，那从战略上来讲，我不应该想着去变成那种瘦瘦的那种女生，包括像其实六六你这种身材也是很我当年的我会很羡慕的身材。然后但是从战术上来讲，咱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尽可能瘦一点。然后当时我就看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就是其实很多人为什么健身也好运动也好，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动力，是因为他没有方式方法。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其实第一步是我看了很多的资料，那个时候刚好是 Keep 和 FitTime 就锐健时代这两个，而且那个时候健身类的网红博主什么都很多，就看了很多资料，然后就发现说，其实我这种身材不能算差，因为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个小骨架的人，你敢想。然后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是一个好像叫什么中胚型的人，就是容易胖容易瘦。那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就觉得说我可以保留我丰满的地方的同时让自己有曲线感，就是有曲线感的话它会看起来比较好看，但是呢也不会到那种就是精瘦的状态，这对我来说难度比较小。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的战略之后，那我们再从战术上面来安排我们要怎么办。那第一步的话就是肯定是要运动，但这个运动的时候我们不能去做轻度的有氧。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我没有时间做运动，是因为轻度有氧如果想要燃脂的效果的话，基本上至少是要40分钟及以上，而且需要一定的强度。比如说你跑5公里，你说5公里我一个小时把它跑完就快走了，那你肯定没有什么用嘛。那你5公里可能就只能跑半个多小时，你可能40分钟你要跑6公里，很辛苦。然后但是呢如果说像我这样的状态，我首先肌肉量比较低，那也就是说我就算是通过制造热量差让自己瘦下来了，由于我的肌肉量比较低，我代谢很低，所以我还是会很容易胖上去。那第二个是由于我肌肉量低，我的体能没有那么强，那我就很容易就会放弃。所以当时我的想的第一步就是我要提高我的肌肉量。那提高肌肉量的时候，一口吃不成个胖子，因为我那时候是走路都会喘的状态，所以我的第一件事情是 努力让自己变成一个走路不会喘的人。那时候刚好暑假我在家嘛，我的好朋友真的很爱我，他们就刚才说的第二股力量就是我的这些一直爱我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知道我要减肥之后，他会骑一个自行车，然后他推着自行车陪我走整整20000步的路，然后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回家，就真的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慢慢的你发现走路不累了，然后你就开始快步走，快步走不累了之后，我就直接进阶到了 HIIT， 就是这种就是所谓的这个高强度燃脂。然后高强度燃脂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我的体能已经差不多了，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增肌。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总结一下，就是说那首先咱们要进行一个大方向的一个分析，就是说你的身体条件是怎么样的。那比如说像六六，你可能是看起来哎柔弱的一个小姑娘，那我们可以去比如说打拳或者做一些强有氧，让自己看起来精壮一点，然后这样的话你会整个人看起来干练很多，那就很多人他看到你干练他就不会敢欺负你了，那他也就不会说那些低位。
哇哦，这个好棒，这个目标好棒。因为我之前有专门自己录过一期就是有关于减肥的播客，因为其实我的体重也是有波动，就不是一直都胖胖胖，我也有减肥成功过。但是我减肥成功的那一两次其实和你刚才说那个心理动机很像的，就是我高中最开始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肥嘛，然后其实是被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吧说我长得很像一只猪头，就这样的话，然后这个东西真的很受伤。就是当一个人笑着很认真跟你讲你长得真的很像一个猪头的时候，就是心里是很不好受的。就是可能别人会说，就如果这个可能换一个语气会不一样，比如说哎，你长得好像猪猪这一类的，好可爱之类的，那给人的感受可能是另一种感受。但他真的非常认真的盯着我的一张当时很流行的撅嘴非主流自拍跟我说，哎，你真的长得很像一只猪，哎，就这样。
哇、wow.
然后这句话就反正真的还蛮重伤到人的，就那个时候就很非常非常的有决心去减肥。
对，
就是我但后来我发现这种东西其实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在我为了这样的东西减肥的时候，我的动力其实还是就是由外而内的，
对，
就不是那种由内而外的。但是当我想要比如说我要为了我的健康去减肥，我要让我的身体看起来更强壮，就是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它可能是更加由内而外的一种动力。
对的，
就是说我让我自己变得更健康，而不是说你重伤了我要变成一个
对的
麻杆这样的。所以我就非常赞同你刚才说的这种。
对呀、啊，因为你总不可能一直有人骂你。
嗨，那可不是的，我就总觉得
太惨了，这人缘得有多差。
我就总觉得我的人生就在之前初中、高中、大学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主力军的人在我，都有一个主力军的声音说，就是在我的外貌方面做一些评。就很迷惑，就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东西是因为其实整个来讲你看起来还是蛮温柔的一个女生，因为你温柔所以说大家就会觉得说这句话无伤大雅。这里我就要插播一个，就是我当时当然我们一会儿先把身材管理聊完，我只是想插播一下，就是我当时在挪威搞心理研究的时候，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想要去撸铁，还有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我后来发现欧洲的那个强奸的犯罪率并不低，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的老师就跟我们很认真的讲，他说他做过调研，就是很多中国的家长会跟小孩说什么你要穿的保守一点，当时他用的是中国，我就觉得就是你知道挪威人其实对中国没有很友好嘛，然后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但是呢他后来他说的这个话我倒觉得他反而是有好意，他说但是强奸犯从来不会因为你穿的不够保守而强奸你，强奸犯在挑人的时候永远挑的是他觉得好欺负的人，所以你们中国女孩如果不想被人欺负就是要成长成为不容易被人欺负的样子。这个当然这个数据什么我已经没有了，但是我其实那个话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就为什么有些人他长得也很好看，但是或者他怎么样，但是别人就容易去就是说一些负面的话，说白了就是欠，就是贱，就是嘴贱，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感觉。
可不可以理解为那种其实我们要有一种由内而外的那种强大，就是不仅心里是比较看起来不好欺负，你的外在状态也要看起来非常的不好欺负。
我觉得可以先由外而内，就是我接下来跟你讲 就是你可以先去，比如说你买个比如说15节或20节的全课，当然这个看你经济能力，如果经济能力不够好，你就 keep 或者 free time 下一些全课下来跟着跳，然后过一段时间，当你发现你这个肌肉线条还 OK， 然后平时穿衣风格也开始往酷飒方向走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没有那么多人再来说你了，这个时候你就是由外而内的其实会变得更强大。我继续聊那个身材管理，其实你刚才聊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出于焦虑去做一些事情，那等到我们哎没有人来指责我们，就不可能一直有人骂你嘛，对吧？那当没有人来骂我们的时候，他就会松懈掉。但我老爸其实当时提醒我很对，他就说你要先从战略上分析你自己，你看看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想成为那个麻杆，你肯定做不到。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分析完我自己之后，我发现其实我还挺好强的，就是我挺希望在茫茫人海中让被人一眼看到的。然后我当时在想说，那我麻杆这种瘦瘦的这种姑娘类型已经够多了，那我没必要跟他们在同一个赛道竞争，所以我可以让自己变得凹凸有致一点。包括为什么我可以这个就是成为臀王的女嘉宾，就是因为我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一直努力的练我的臀，终于
真的
是我
你的大宝的臀真的是非常的饱满有型，就是看起来是练过那种，而且和他的腰，就是他的腰臀比非常的好，就我那天见到他真人，我非常的惊叹这一点。就是而且你这个其实怎么说也是有天赋加成的，因为其实不是说瘦成麻杆的女生她就没有焦虑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同学啊，她就是非常非常的瘦，但是她就是给人一种很骨感的感觉，这个东西其实是她自己不想要的，她也在努力的增肌啊或者什么的，但是她的天生的就是腰和臀的比例就是一个直，就是一个 H 型的，
对是会这样的，
就是非常的一个直板，对，但是他想要的却是那种有曲线的那种身材，就他也会有一些痛苦，所以外貌焦虑这种东西真的是
是的，第一步就是要认识你自己，然后认识你自己之后，就是那我来讲一下，就是女生要怎么样大概意义上的这个前凸后翘，这个凹凸有致。其实对于女生来说，首先是不是有很多人想要丰胸，对吧？但是呢，你后来会发现说，影响这个女生胸型最大的因素，并不在于胸本身，而在于后背。为什么很多女生看起来体态不好，或者看起来没有那么，就是说就是饱满？其实就只要不是天赋特别的，就是说适合做超模的这个身材，基本上你只要把背挺直了之后，你其实都是会有一个线条在前面的。那所以说对于很多女生来说，首先你进健身房的时候你要去练的第一个部位，其实当然是除了核心之外是背，就是这个背。然后另外呢，就是怎么样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曲线，就在于说要去练核心，那最后一个就是练臀部。对于女生来说，练这三个部位就够了。这个我之前写过一个专门的话题，这个就是网上去查攻略啊。就是我只是说我当时的时候定下这样一个基本目标之后，我就着重练这三个地方，然后同时我也定下了说我要做强有氧加就是说增肌的撸铁，然后少一点这个基础有氧，定了这么一个方向。那这个是认识你自己，那第二步其实是接纳你自己，就是当你发现有一些东西是你着实无法解决的时候，那你要去做的是什么，就是除身材管理还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服装搭配。不是说身材管理就是我要把身材变得前凸后翘，不是的，而是说我一部分是要让我的身材尽可能的达到我满意的效果，那在达不到的情况下我接纳我自己，并且通过服饰来修饰。就你比如说我的衣服，如果在我比较胖的时候，我会穿什么？我会穿收腰的衣服加上 A 字裙，这样的话我腿粗啊什么你们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很多时候我会把腰卡在我的肋骨部位，那卡在肋骨部位的话，我再胖我就算有肚子，我不可能肋骨也粗吧，对吧？所以说就是你可以就是说在你比如说你确实是个比较圆润的身材，那你就把腰卡在肋骨部位。那你如果像刚才那种麻杆小姐姐的话，那很好啊，你就可以穿长裤，你可以穿短裙，就是也很好呀。就是每一个人第一步认识自己，第二步我觉得就是接纳你自己，穿适合你的衣服，这个是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就是说那第三步我觉得就是要学会表达你自己。什么叫表达你自己？就是当你接触完了基础的适合你的衣服的形状之后，我觉得不要介意去穿大的色块。比如说我刚才说变美变强由外而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有很长段时间很喜欢穿大红色，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哦穿大红色会不会太显眼，但其实你会发现说如果所有的人穿的都是比如说黑白灰或者浅绿浅棕浅黄这种就是说正常人会穿的颜色，你穿了个大红色，哪怕你长得没有那么好看， 但是你就是会在当场的时候让别人觉得很惊艳。包括我还有段时间很喜欢穿那种就是说很复杂的蕾丝，然后很大的碎花这种东西，包括说很夸张的就是说 V 领，很夸张的包臀，就是包得很紧的那种。就是你要第一步认识你自己，把自己修饰到 OK 的形状，第二步找到接纳你自己，找到适合扬长避短的衣服，第三步就是表达你自己，可以在衣服上面加你喜欢的各种东西。这样整个来看，从身材上面来讲，我觉得哪怕说没有那么完美的身材，你依然还是会成为大家都很喜欢交往的人。
是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几种衣服，其实我也看过你的很多照片嘛，我自己觉得你穿的衣服最好看的就是我觉得你很适合穿那种港风的衣服，就比如大红啊，或者说一些丝缎材质的，然后是那种吊带裙，就会把你现在身材的优点完美的凸显出来，而且和你整个人的气质和你的发型也非常的符合，就真的很好看。但是你说服装这种事情，
对对对，
就是我到现在我也还没有找到一个太就是符合我自己的标准，我一般就是逛到什么好看我就买什么，就确实是没有想那么多。就你刚刚说比如说穿那种A 字裙嘛，因为我也属于臀很大的人，但是我臀大到什么程度，我臀大的很搞笑，就是我穿 A 字裙，就是无论你是什么版型的 A 字裙，会被我穿出一种中世纪那种欧洲妇女伞裙的那种感觉，就是背后就是后面跟塞了一个棉花堆一样，就那种自然的撑起来，就像就非常的有那种一个母鸡的形状，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在臀部那里非常的突兀，然后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方式，我在下装我就是下肢这方面一直非常困扰。就现在我穿的比较舒服的裙子，就要么就是那种吊带裙，就是从上宽到下的那种，就是一遮到底，就非常的舒适，但是就也没有任何的曲线可言嘛，但是就也看不到任何肥胖的地方，就现在是这样子。要么就穿那种直筒的，可能腰那里稍微收一收，但屁股那里也不会像伞裙那样，就 A 字裙它是展开的嘛，然后再加上一个母鸡屁股就会很奇怪。然后现在我基本是穿那种直筒一点的裙子，就它不会撒的那么开，所以屁股那里也不会那么的显眼，就大概这样子穿。但是怎么说呢，就总是谈不上非常好看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在摸索的东西。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刚刚你一直在跟我讲说，哎，我穿这个我穿那个，但是我就觉得很好玩的一个点是，首先我也不是没有见过你，但是我真的没有注意到你的屁股。
哦，是吗？
甚至我都不知道，对，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资格参加臀王108，你知道，我说这个屁股还能到100，这种感觉。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很多时候第一个是我们可能会自己有一个聚光灯效应，就是我们觉得别人会看我们的缺点，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优先关注到的是你性格很好，然后你很喜欢夸人，然后你超级可爱，而且在外卖来的时候你会帮我们所有人分筷子，对吧，你是个很好的
谢谢
你是个很好的人，就是我会，就是正常人，就是除非个别特别就是我说嘴欠的那种人之外，正常人其实更多会关注到这些东西。至于说你的那个臀，我就从来首先就是没有注意到，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要自己先提醒自己，聚光灯效应，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缺点，但是别人是不会太在意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其实就这个时候很想上一个价值，虽然我们才聊了第一趴就是身材管理，就是你会发现说不管你穿直筒的裙子还是你穿什么就是你说那种就是伞裙，然后看起来像一个中世纪的女人，其实她都不会影响张琳跟你关系好，也不会影响曹老师孤你，也不会影响我来跟你聊天，也可能也不会影响你去谈恋爱，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外貌焦虑来自于什么，是我们放大了外貌的这个重要性，但其实不管你长什么样子不太影响我们真的跟你交往，除非说你真的今天突然胖到160斤，然后就是胖若两人，我可能会惊叹一句哇你最近怎么了，但是也不会到说我就不跟你玩了或者怎么样。所以说就是说你就是刚才你一直在说哦，我因为担心自己会有一个就是母鸡一样的屁股，所以说我就只穿直筒裙，我就没必要。就是如果说你今天觉得这条裙子好看，但是我穿起来会有一个母鸡一样的屁股，我就骄傲于我的这个母鸡一般的屁股，因为就算我有这样的屁股还是会有很多人来爱我，还是不影响我对大家好，就是会有 你知道吗？这样一种感觉，这个也是我最近体会到的吧。就我发现说，因为我不是很爱跟超级大帅哥一起玩嘛，然后我最近有一个很帅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玩，然后发现说他身边有很多朋友其实不走心的，就是很多人只是因为他脸好看跟他一起玩，对于他真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并不关心。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是因为这个种人也包括我自己，就是我直到前两天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人真的对我很好。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我都以为他对所有人都这样。因为其实我跟他一起玩的机理就在于说，是我会很骄傲的跟别人介绍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帅，包括曹老师当年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很帅。那其实你会发现说，真的长得很好看的人他会也会有他的困扰，就是很多的人并不关心他的内在。但是我们之所以会觉得我们的生活还挺丰富多彩，就在于我们虽然没有那好看到就是被别人惊为天人，但至少很多人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在跟我们交往的，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这个才是我觉得回归到人与人之间本源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会很喜欢跟你待在一起，然后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说我如果说至于说这个鸡母鸡屁股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很骄傲的去穿我想穿的所有衣服，反正大家也不会嫌弃我会有这样的想法。
哇哦，
我也希望你有这样的想法。对，然后我们身材，我觉得啊，不好意思，我好像干了主持人的事情，我刚刚差点说身材，我们就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护肤。
完全可以啊，你也非常适合开一档自己的播客，我觉得
我已经决定开。
我发现就是我在这档播客就是开了以来，就是接触到我们嘉宾都是女生嘛，基本上除了曹宁之外，除了曹宁之外，嘉宾90%都是女生，然后都是非常有自己的魅力的那一种。就我觉得每次跟你们聊天，我都很舒服，就跟每个人身上，我都觉得哎，就好棒，就觉得哎，就听跟你们聊完，我就有一种嘿，我又好了的感觉。Mitchka bola, bibbidi bobbidi boom. Put them together here, what have you got? Bibbidi bobbidi boom.
Just allow me to say, I want to come here.那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是皮肤管理和面部要一起聊呢？是因为还是那句话，我们自己会有聚光灯效应，会看到自己的缺陷。但是你知道，正常人类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他只会看到你的重点。比如说你的脸上有一颗大黑痣，那没办法了，大家肯定第一眼看到的是黑痣。但是比如说我自己之前外貌焦虑自卑的很大的一个点是，我觉得自己眼睛太小了。然后我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我化妆的基础思路是我要把眼睛画大，然后我就会去学怎么样去，就是说贴双眼皮贴，然后怎么样去戴假睫毛。然后你知道我贴完双眼皮戴上假睫毛之后，我长得特别像 Lisa 荣，就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那个《爱情公寓》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Lisa 荣，我就非常像她，然后每次都很无奈。对，而且画完之后会让你就是老上十几岁。然后后来呢，我也是学习了很多的知识之后，我发现人看一个人是有重点的。而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不化妆反而有些人觉得我还挺好看，是因为我脸上有两个重点会很好看。一个是我的眉毛，我眉毛特别黑，就是我是一个毛发很浓密的一个人，这个很多人会很羡慕。对，我觉得可以回头就是跟那个所有秃发的秃顶的那个小伙伴聊一聊，就打一架的那种，就是不头发很浓密，然后那个就是说眼，
对，你的头发，而且你的头发发质很好，很顺滑。
对，这个我们到第三趴，我们第三趴聊。对，那我们先把这个脸处理掉，刚才处理的身材嘛，因为身材是最大的面积嘛。第二个是脸是你坐近了之后你最大的面积嘛，包括你录节目的时候。那脸的话是什么？就大家会看重点。那为什么有的人觉得我好看，有的人觉得我一般？那好看的人，觉得我好看的人，他其实看到的是我有两个地方还挺重点的，一个是我的眉毛特别的黑，然后而且很就是说很浓密。然后第二个呢是我的嘴是很多人会去努力的去画一个嘴的形状出来，但是我的嘴是完整的，有唇峰，然后有这个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形状。那如果说我平时化妆的时候我就是自己画一画，我没有强调眼睛，那在绝大多数人看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是就是眉毛和嘴这两个重点，哎，他会觉得这个人还挺古典美女的。但是反而有的时候你去重点强调了你的眼睛之后，他反而会显老，因为其实就等于说是你放大了你的缺点嘛。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看，照个镜子看看自己的脸上面有哪些好的部位。比如说有的人鼻子很挺，那你可能就是可以就是 把这个鼻子想办法突出起来，让其他的五官把它隐掉，然后包括说你可以去留一个侧刘海，就是这个就是，然后这样的话别人会从侧面看你更多，就可以偏分头发，然后留一个侧面的刘海，这样别人从侧面来看你的时候，他就会看到的是你的眉骨到你的鼻子的这个阴影。那么即便是你是个小眼睛，或者你的毛发没有那么浓密，但是别人也会看到的是，哎，你还比较好看。那有些人眼睛很好看，他就可以画一个很淡的妆，但是给自己画一个眼线，哎，这样的话别人就觉得，哎，你很好看。所以说每一个人不求，咱们毕竟不都是刘亦菲对吧，也不是都是迪丽热巴，咱们就找咱们最好看的一两个五官，想办法通过不管是这个头发创造出来的阴影，还是通过这个少量的化妆把它强调出来，这个是我最近总结的一个小 tip， 可以分享给你。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皮肤搭配和妆容搭配要配套，就是我觉得首先从战略上来讲，我希望成为那种就是万众瞩目的大女主，当然除此之外咱还要内外兼修啊，咱可能要好好工作的，还要读书，那咱们在这个穿着和妆容上面就可以去跟自己的身份相贴合。那为什么有很多女生你会觉得她好像也很好看，但是又很奇怪，就是因为我发现市面上有很多女生长得很漂亮，但是呢就是尤其最近这个纯欲风出来之后，就有些女生会把自己就画得特别，就是妆容特别清纯，然后好家伙穿了一个就是大身V的那种，就是特别性感的那种衣服，或者有一些人把自己就是妆容就是画的像，因为在去晚尤其晚上出去玩，你去那种酒吧夜店什么，你妆容画特别浓，然后你穿了一个很小清新的碎花裙子，这个其实都是很别扭的一个表现。虽然说有一些人会觉得哦你这样就所谓很纯欲，但是说实话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要吸引别人，我们要学成为一个被爱爱与被爱的人。那你如果说整个给人感觉是一种不搭和虚伪的话，其实还是就是说挺奇怪的。所以说我们人设要统一，就是这个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和你的妆容和你的服装要搭配。好，我们快速跳过这段，下面就是来到了我们的护，就是这个护理头发环节。你秃头吗？
我不秃头，我但是我是枯草头
啊。是这样的，首先这个头发护理我觉得分为三部分。第一个是给外人看的层面的头发护理，从女生其实很好取巧，就我现在发现啊，就是只要你把头发留长或者特别短，那你就能很吸引人。我有一个朋友他去剃了个光头，然后他就也还是很受欢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就是夸张。那像我现在就已经基本上留到屁股了，也还挺受欢迎的。我觉得我之所以会留这个长发，我要先解释一下，并不是我主观上为了吸引人，我发现它是一种代偿心理。就是我在童年的时候一直被我妈强调说，你如果留长发你可能会吸你脑子的营养，所以你只能剪短发。然后我就一直是短发，要么蘑菇头要么碎发，所以长大了之后自己可以操作自己之后，就一直不愿意去剪头发。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意外之喜吧，就留到了这么长。那么讲一下头发护理，头发护理的第一步就是，哎，你为什么会变成枯草？你是天生这样还是说经常会去整头发？
我是天生就比较干，头发比较干燥，就从小时候开始我头发就特别容易打结，因为我头发特别多，我头发很厚很厚，就是我到了大学的时候就还特别招骂，因为身边有的男的他就秃了嘛，就有男性好朋友他就秃顶了嘛，然后我就说求求你了拿走我的头发吧，就会这样子。对，因为它确实是很厚很热。
对，我也是。
但是因为我这两年其实我在脱发，所以它现在到了一个比较平衡的阶段，就没有之前那么的厚了啊。但是我大学的时候就也经常去折腾我自己的头发，就本来就容易打结啊，多啊厚啊，然后你再一折腾发质给变不好了，就有一种我除了剃光头没有别的办法的感觉
啊。你现在新长出来的头发也会枯吗？
新长出来的其实还好，但是我头发长得特别特别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从小到大这二十几年没有留成过像你那样子的长头发。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系统的剪过头发了，我能留这么长，它也是一个慢活。留长发这个事情呢，咱们首先一定要有耐心，如果你想的话。好，我先来解答一下我们这个头发。首先就是头发护理的第一要义，就是你会发现我有很多卷发的造型，但是我现在宁可去做一次性造型，我也不愿意去烫染我的头发，因为那个真的很伤头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其实在本科以及研究生初期的时候，我的头发跟你一样也是草，然后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首先有一些地区的水它确实是伤头发，因为我 就是我们都觉得英国人秃头是个梗，对吗？但是我大概有过两次分别在英国住了一周多的一个经历，我发现真的会脱发，就是英国那水，它简直就不是水，就它这是脱发剂，你知道吗？这特别特别夸张。
是的，英国的水垢特别特别容易有水垢，所以它那个水其实是就是应该怎么说，应该是很硬的水。所以我当时在英国那一年也是活得很严重啊，尤其是我还写论文，然后所以就非常的严重，在英国整个头发掉了一半吧差不多，然后掉成了一个正好的状态。
对，我导师是一个，就是我研究生的导师是一个英国回来的博士。哇哦，不想多说，就没有头发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是他邀请了几个他英国的同事，他之前在英国工作过的，邀请几个英国的同事回来。我们当时他就介绍说这个人当年也是个博士，我们说你不用介绍了，我们知道英国博士的标准发型他已经有了。当然这也是个梗了，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第一步是要解决水质的问题。就是我其实头发变好反而真的是在挪威好的，虽然他们两个地理不算很远，但是挪威的水质真的蛮好。还有就是挪威它的工厂会在，就是说在净水的环节里边就加入很多把这个水变干净的一些操作步骤。发达国家嘛，很有钱嘛，这个咱们不说。但是基本上如果说大家住那种比较时间比较长的那种公寓的话，可以给自己的这个水的，就是说不是说喝水的那个地方，就是说整个用水的那个阀门那个地方加起到净化。这个是虽然会花一点点钱，但是还蛮重要的，尤其在北京，上海是好很多的，北方的水真的有一点点糟糕，尤其是像我老家有些地方特别喜欢用地下水，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他们觉得说富含矿物质，洗了之后特别干净，他们甚至专门挖地下水出来盖那种所谓的温泉浴场，就人造温泉那种浴场，我非常不能理解，因为那玩意儿洗了之后头发就哗哗往下掉。就这个就是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咱们要就是说净水，然后如果说是觉得那个太贵的话呢，那我觉得可以隔一段时间咱们大不了烧开水来洗，就是用那个净水滤水壶，然后滤完之后再去烧开水来洗头。当然这个太麻烦了，这个是我不推荐做啊。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搬家，不要在北京住着，北京那个水确实不太行。我每次在北京出差三天，
北京人全体离开北京。
我每次在北京住三天，我都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让上海的水土来养我的头发，这个是真的，这没办法。但是咱毕竟咱发展在北京嘛，这也没办法，北京毕竟是这个中国的中心嘛，还是有很多的机遇和挑战的。好，这个咱不多说，太话不多说。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不是跟您说我本科的时候到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头发其实也比较枯嘛，因为那时候我也一个是烫染，一个是我确实也长期在北方住嘛。那我什么办呢？我的洗头永远比别人多一个工序，这个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去理发店做过那个头发护理？然后其实那个头发护理，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在某跨国企业工作过，某外企工作过，然后这个外企呢是以头发护理的这个线出名的。我的老板他就告诉我说，其实他卖的那个精油发膜跟理发店用的头发护理的那个发膜是内容配方是差不多的，大差不差。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条件每次都要花几百块在外面做头发护理的话，我们可以花30块买某品牌，因为他毕竟没给他打钱嘛，就是咱们就
什么品牌偷偷告诉我，我都会剪掉。
就是的金牛线、
哦、
对，头发比较糟糕的时候、
哦、我现在已经打开淘宝了。
那个发膜就是每次你正常洗完头，就是该用那个正常的洗发剂就用正常的洗发剂，然后洗完头之后你就是去把那个就是说整个头发你可以把它涂上那个发膜之后，然后把它就是说半干不干的状态涂上发膜之后把它绑起来，然后把就是戴一个浴帽，然后你就该干嘛干嘛去，你可以就是护个肤啊，然后你可以穿上衣服啊，你可以干任何的事情，然后差不多等个15分钟左右，你就去用水把它冲掉。那如果你嫌烦，你可以怎么办呢？你可以进淋浴房的第一件事情先洗头，洗完头之后呢，把这个头发上涂上发膜，然后你去洗身体其他部位，洗脸洗身体，然后甚至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内衣内裤什么都搓一搓，然后等到你差不多洗完之后，最后一个步骤是把那个发膜冲掉。然后基本上初期的时候正常人使用会觉得特别油，就是可能头发会就是会有那个头皮屑啊什么，就是油嘛，那没办法，你说你头发都枯成这样了，你不让它油一点怎么办呢，对吧？然后你这个时候可以搭配去屑洗发水用，你就用那个去发线，甚至你如果实在不行你就用随便什么去屑的洗发水，然后不是去发线，去屑的线，
去发的洗发水还行，洗个头发都没了。
对，用那个去屑洗发水，然后加上发膜，因为你不能你两个都用精油的话肯定会太油，就是一个去屑洗发水，然后加上一发膜，这个是我大概洗了三年真的效果会非常好。然后呢还有一个点，这个是教大家省钱的，就是洗头这个东西不要去买什么贵价的洗发水，就是贵价的洗发水只有少数的几款我觉得很好用，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就是需要很复杂的购买过程，我觉得没必要，就是用普通洗发水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有闲钱的话可以买一个好像叫什么摩洛哥，就反正蓝色瓶子的摩洛哥精油，那个大概也就六七十块钱一瓶，然后你就是洗完头然后吹头发吹到快干的时候你把它涂上，然后等自然风干就可以了。而且呢还要科普一个冷知识，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很多那个就是说吹风机也是伤头发的，我是非常有感觉的，所以我的基本方法其实我就阴干，就你知道在上海这样的天气里边，我为了这样一头乌黑的浓密的头发我有多不容易，上海这样湿润的天气很多时候头发还没干就臭了，但是我为了让我自己能够拥有一头浓密的头发，所以我就阴干我的头发。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就是你吹头发如果你没有技术的话，比如说像我这样啊，我是有烫染的嘛，然后如果你是直接自然风干的话，其实你这个烫发的效果你可以保持非常非常久。我是三月份烫的，然后到现在已经半年了都还没有很变形，但是如果你自己常常去吹的话你又吹不好，那它的持久性就会大大的减弱，所以说大家可以考虑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是自然的去风干头发就挺好的。
对，
但是这个会不会存在那种，就如果是我爸妈听到我说这个话，也不我爸妈吧，就我外公外婆听到我说这个话肯定要非常的生气，就觉得你这是让你的湿气集聚在了你的脑袋上，你这个是要得病的呀，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发一个推送。就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推送，就是有一个推送是说因为来月经洗头然后得了什么病
啊，
就是对，就是一个女明星，她就反正那种老年人推送，就说某明星因为孕期不是因为月经期老是洗头，然后而且洗完头不吹干，最后得了什么大病，就这样的。
是这样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我已经成立了，所以我没有看过这条推送。但是这个，所以说你看我用词就很讲究，我说的是自然阴干，你说的自然风干，这是不一样。我要待在室内，我还不能开空调，对吧？这是一个。还有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我基本上每年夏天，就是说六到九月份，其实从五月底可能到十月初吧，包括到这几天，我都会隔两周去刮一次痧。用魔法打败魔法，刮痧艾灸一条龙。
天哪！
啊，我们这个驱寒，
做一个陶大宝这样的女人真的太不容易了，要为了护理自己的秀发，不能吹头，然后又要因为不能吹头的湿气去艾灸，然后还要健身保持身体，
这个，
还要搞事业，那你怎么还有时间打哈利波特呢？
你一直这么迫不及待要聊哈利波特吗？我最后再补充一个点，就是还有就是说，如果要保持头发的话，一个是睡要睡得好，那哦对，而且我平时还会戴那个艾灸的手串，这个手串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找我来订购啊。
哦，什么什么手串，它可以自己戴上就灸上了吗？
不是艾灸手串，说错了，是艾草做的手串。好，
哦，
这个不重要啊，我们这个不是广告环节。哇，你这好像一个托，就感觉我好像这期是我花钱上的，不，我是靠实力登上这期女嘉宾。
不是，我是自己有一点感兴趣啊。我真的很容易被安利到。上次有一个嘉宾，就那期来我们节目，然后他是自己开了那个美容沙龙和美甲店嘛，我已经收藏进我的大众点评里去了。
好的，那我们先把最后一个头发的点讲完，我来跟大家讲一下整体的养生，然后我们再来聊哈利波特，好吧？
好的。
就是头发这个事情是这样，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吃。一定要营养好，就是高蛋白高油脂，不要怕吃。很多小姑娘为了减肥就是觉得这个东西热量高就不去吃，但是我其实是很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的。真的吃的饱的话头发真的会不容易掉，然后我基本上控制就刷脂的时候头发就哗哗往下掉，这个东西就是说大家就平衡一下，就是手在不要太胖的前提下 适当的多吃点高热量，因为你肯定营养越好头发越好嘛。好，我们来最后再总就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手串的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呢，虽然你们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平时其实是一个他你应该也可能看得出来，就我其实是个养生达人。然后呢有一些我是做不到的，比如说什么张士顺老爷子的八步金刚功，说是这个每天早上太阳没出来之前去做就可以长命百岁，我做不到，太阳没出来的时候我起不来。然后但是呢有一些东西我会去做，比如像正骨，但正骨这东西我不能为它打保票，是因为正骨真的市面上有很多坑爹的师傅，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身边有那种就是说在不是人口高度流动的区域有那种比较好的正骨馆的话，那就证明这个地方是已经被口碑证明说这个师傅还行的这种师傅，大家可以去选一下。然后如果实在没办法但是又很痛苦的话，可以去正规的这种中医院去就是做一下正骨和牵引，基本上80%-90%的人骨头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正骨好了之后呢整个人气血会比较好。那第二个就是我其实也很喜欢刮痧和熏艾草，就包括说昨天吧蕊蕊问我要照片，我就发了他很多，就是说在我在一个博山炉里边，其实里面都是艾草，点的都是艾草，然后整个家里边其实点完艾草之后虽然味道会很难闻，但是整个气场会变得很暖，这个是还是蛮好。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刮痧我其实是去年第一次尝试我就爱上了它，因为我发现刮完之后会睡得很好，虽然很疼但是就是会睡得很好，而且整个人会变得很轻盈，背会变得很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无法为它解释，所以我先甩个免责声明，就是我觉得它很有用，但是如果你觉得它没有用也很好，就是不要来怼我，我只是我个人觉得还可以。然后最后就是这个香珠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说我有一个就是因为我自己不是做古典工艺嘛，然后我有一个师兄，然后包括就安可他们整个的师门，然后他们有一个技艺，就是说去把一些香，然后通过修制，用就是说君臣佐辅，就是比如说你的主材可能是艾灸，但是你可能还会往不是艾灸，你的主材可能是艾草，然后你会往里面加入别的其他的辅料，比如什么降针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可能辅料最后比主料还要贵，然后最后加入一定的粘合剂之后把它搓成丸子，然后因为是手搓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比较结实，摔在地上也不会碎，而且你基本上戴个一两年它都还是有香味的。但最神奇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比如说你戴这个艾草的串，然后本来我其实是生理期是很不稳定的，但是这个东西戴了之后呢，首先我整个人会出汗，就是在刚戴上它那段时间，然后会差不多有10天左右的时间睡得特别好，就是每天9点钟就困了，10点钟才能爬起来，就那种状态。然后但是睡醒了之后呢又会精力特别的充沛，然后而且呢就是戴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不痛经了，这个东西还真的蛮神奇的。而且呢戴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女生戴一段时间之后会开裂，这个时候呢你要去找那些私生活不太混乱的男孩子帮你去戴一段时间，他就会变黑、
真的假的、
就是、女生戴一段时间他会褪色，然后男生戴一段时间他就会变黑，然后变黑了之后呢就是说你再拿回来继续戴，它又可以帮你睡得很好。
我其实很喜欢艾草的那个味道的，而且你说的一些比如说正骨啊这一类东西，我其实很有意愿去尝试，但是我心里面其实一直都有一点恐惧，就是因为它和普通的按摩不一样嘛，正骨是真的咔哒咔哒给你整那个骨头，
咔哒咔哒的，
就是万一真的是一个不靠谱的师傅咔哒一下我就歪了那怎么办，我就心里一直怀着
这
种恐惧。
所以说中国古人相信缘分嘛，我当时就是因为被人推荐了这个医生，我说试一下哎挺好的，你如果没有人身边没有合适的医生那你就不用去试他，就是这么就随心所欲嘛。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玩那个哈利波特的游戏，就是我也是在聊之前我才发现哦原来大宝也玩哈利波特，
对，而且我还已经达成了终身监禁的成就，
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大宝就是一个那样的女人嘛，就大家刚才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一个属于中式魔法体系里的女人居然开始玩起了英式魔法体系的游戏，而且还被送进了阿兹卡班。
我玩这个游戏主要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就首先小的时候肯定大家多多少都看过哈利波特，不可能没有人看过，那 这个 IP 本身还蛮有吸引力。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在哔哩哔哩做广告。然后你知道我曾经在 B 站下了一个非常不靠谱的连实名认证都没有的恋爱 APP， 然后我就谈了我人生最好的一场恋爱。
哇！
所以说我对 B 站的这个信任度非常高，但这个 B 站经常辜负我，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有一次他跟我说，他说你可以来参加一个7天的恋爱训练营，我想还挺好的，然后我就点点点点点点点到最后，我发现我注册了世纪佳缘。
天哪！哎，你居然会点进。你居然会点那个7天恋爱训练营的广告，哎，这个也很难想象。
我真的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玩一个恋爱游戏，我没有想要参加这个7日恋爱训练营。然后我就预约了嘛，预约了之后呢，没想到就是很好玩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网我竟然进去之后，大概第二次抽卡我就出金卡了，然后大概抽了应该有20抽不到，就刚开始玩的新手关还没过完的时候，我就有了第一张阿瓦拉啃大瓜，就是在这个游戏里边，我体会到了我人生难得的欧气。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后来我什么时候开始不欧呢？是我把我们家安老师，就是我合伙人拉进来了之后，我突然间开始抽的本本是白本，然后我们家安老师抽的也是本本是白本，永远40抽保底，永远抽到自己不想要的金卡，我就很奇怪。后来我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因为安老师在上一个网易的游戏里面充了很多钱，所以系统判定他是个氪佬，就会逼他去氪。然后我拉了这个人进来，系统会认为我认识氪佬，所以我也可以去氪。所以说网易的游戏大家就是小氪微氪就可以了，不然的话真的还是会，就是网易的游戏真的会越氪越飞，你知道吗？
对，我也是，就是我原来是，就我不知道你玩不玩别的手游，就是我原来不是一个很深度的游戏爱好者，就是我不太打那种王者荣耀啊之类的，我都完全不打。然后我之前最爱玩的一个游戏是《星露谷物语》，就是我很喜欢那种模拟经营啊、生活啊那种感觉，包括动森我也很喜欢玩。然后后来是重新玩了一段时间《阴阳师》，但是你知道《阴阳师》这个东西，它就不是很占时间，因为它可以挂机，它就不需要你去操作。然后，但是到了《哈利波特》来了以后，我就
又干又氪。
我就对我就因为他又让我很上头，因为我也是一进游戏我就感受到了你那种欧气，就是我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卡牌全收集了已经，我就觉得哇我好欧，因为我在阴阳师里我超飞的，所以我就很快乐，然后我就打这个游戏打得很上头，然后说但是我也说不明白这原理在哪里，但我不知道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小伙伴有多少人也是在魔法世界里玩的，如果是的话可以告诉我你在哪个学院，你不会是在史莱德林吧？
我是那个就是永远的第四名
啊。你在赫奇帕奇？
对，那字念我经常念错，那是念幻还是念冠？就是我作为一个副班别墅的人，我竟然不认识这个字儿，我真的是
我是师院的，然后我在决斗场上我最怕遇到的就是蛇院的人，因为蛇院实在是太庞大了，好多人都去了蛇院，然后
对呀、
而且你知道蛇院就是塑造成一种就是强者都直接选蛇院的那种感觉，就基本上所有的学院比赛都是其他三个院被蛇院吊打，所以我在决斗场上如果我碰到一个蛇院的人，而且他穿着一身氪金皮肤，而且他下面比如说带了一个什么十几连胜的标签，我就会从开始觉得那一瞬间我就感到很害怕。
对，所以说这个游戏，而且这个游戏很逼氪的一个点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零氪，但是你通过一番操作连胜了那么两三场的话，他就会给你派那些很奇妙的人。
对，
就是我有一次，我作为一个顶尖段位的人，我和我顶尖段位的队友就是匹配到了一个首席段位的人，我就觉得我怎么可能会匹配到这个段位的人呢？
但是你知道首席段位的人其实很怕匹到顶尖，你知道吗？我上了首席之后，我最怕的就是匹到顶尖，因为首席以上他有禁卡嘛，但是顶尖是没有的。这就很难受，
所以我觉得如果只是为了上分就很没意思。我玩这个游戏的话，我会很喜欢看不同的回响的教程，
对，
然后就
是
经常换着回响玩。我曾经是个很快乐的纳威龙蛋
啊，
曾经是个很快乐的纳威龙蛋，
我也养过两天，当过两天龙蛋妈妈。
量它的败率大概是80%。
对，但是你知道龙蛋真的它奶出来太慢了，就所以它特别特别吃操作，可能有那种聚聚会养的特别好，但是我就是每次我看到蛋碎了，我好伤心。就尤其是如果养过龙蛋的听众，你知道，如果你的蛋在400多血的时候，它碎了，被对面一个烟花给炸碎了，你的那种心痛感真的是，就比自己被打死还要心痛。
所以后来我就不纳威龙蛋了嘛，我就改了赫敏龙蛋，就是如果谁敢打我的蛋，我就阿瓦达肯达。
哇，你这个流派，你这个流派很清新啊，就很。
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流派呢，你把蛋去掉，你赢得更快。
对啊，
就是
没有什么必要带那一颗龙蛋了，就。对，所以我后来我就打了2天以后我就放弃龙蛋了嘛，因为龙蛋让我的负担太重了，
而且关键是心理负担。
对，我用的最顺手的是赫敏烟花，但是所以我就必然会遇到很多打龙蛋的，我就要用烟花去炸它。我每次看它蛋碎的时候，我很能感同身受它那种感觉，就是我自己也觉得
没有，我每次看到蛋碎我就很快乐我阿瓦达啃大瓜不劈人都要劈蛋
天哪
啊，我其实这个玩法还蛮不要脸的，因为我是抽金卡，不是抽到了2，就我现在玩的还比较初期，我基本上卡等在8级9级这个样子嘛。然后但是我的金卡是连出2张阿瓦达之后，也就出2张雷鸟，所以我现在就是他们叫我雷公电母流，就是我基本上就是如果对方是一个躲闪的很好的人，那我的阿瓦达啃大瓜就只用来砍他的怪，因为怪的路径是就是顺的嘛。然后呢，等我把这个怪清完之后，就现场没有了蛋，没有了怪之后，就是你这个雷云雷鸟可以直接对着巫师打450个伤害，而且他没法躲。你再养一个飞沙走石，他在雾里的时候你把它炸出来，然后一口气400，等于说你只要召唤3次雷鸟，其他时间你都不用操作他就死了。
但其实啃大瓜就是它有一个坏处，就是它是单体伤害，就是如果你遇到4叔疯狂的跑过来就很难受，
我就等
死。对，我现在就是如果我带了一套，就其实赫敏烟花对3叔都算还好了。如果比如我带了一套什么养龙蛋的，我要是碰到对面3叔过来，我就站在那里等让他啃，然后等使徒10秒之后出来以后用钻心咒钻死我，我就非常快就放弃战斗。
不过话说回来，就如果你真的很厌恶3叔的话，贝拉3叔和凯哥3叔都很恶心，那你就去玩斯内普。
对对对，斯内普他加强了嘛，他普攻神攻神风无影啥的。但是斯内普怎么说呢， 就如果斯内普他被克制的很明显，就是我觉得普攻斯内普遇上像比如我这种赫敏放烟花的，他很被动，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怪让他发挥他的神风无影，他就只能一直站着被我捆上放烟花。
对，所以说每一组卡组其实都有它的利弊，包括你说那个龙它其实比那个烟花好，比那个烈火好在哪，烈火是走近了才能打你，那你这个时候你如果卡姐奶的好的话，烈火其实也打不太到你，但是那个龙它就是那个龙蛋的那个出来那个龙，它可以远距离攻击，
它出来就3口大血嘛。
对，
哇，我这里觉得突然就变得很像一个游戏播客，我们两个都好专业啊，
人菜瘾大。
其实我觉得他卡组平衡性做的还不错，就是你每个卡组可能都能找到比较克你的对方，就看你匹配到什么人了。其实这个还是看运气。就除了那个铁王八流之外，这个铁王八流真的是这个游戏的毒流。
对，真的是毒流，这是铁王八流真的没办法，你知道吗？
太毒流了，而且非常影响游戏体验。
哦，对了，作为一个已经上首席的人，你告诉我，从顶尖二到首席还需要几步？
顶尖二到首席还需要几步？你可以和我匹配，然后。
然后呢？
然后就可以上分啦。不对，其实我和你匹配应该是，
对啊，你
不对，
应该是你
你
会往下掉
的。对，你要和杰出段位的人匹配，因为你和我匹配的话，就是我们两个会遇到可能顶尖5的人，
对啊，
顶尖5、顶尖6，我觉得是最难打的。 就可卷了，什么打法都有。我打上首席以后，我反而觉得没有那么难一些。
哦，我是这样的，我是顶尖四，
嗯，
然后老遇到顶尖五和六的人，然后顶尖五和六的人真的就是。就很难受，就是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难受，
就非常卷。我真的觉得顶尖五和顶尖六的人是最卷的，就是那群将上首席的人真的每个人都非常的疯狂。
哎，为什么要这样呢？就这个游戏，哎，真的是没事，但我好歹还可以打精灵，
就不知道啊，就是也不知道说啊，对，打精灵很快乐，打巨猪超快乐。所以其实我作为一个不太懂游戏的人，我其实不懂为什么这个游戏它可以这么吸引到我。就虽然我就是以至于我每天其实上班的那8个小时我是现充的，其他时间可能有一半，就是除了睡觉以外的时间有一半我都去打决斗了。
哎，我跟你讲真的，我刚迷上这个游戏的时候，我安利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一起玩这个游戏，然后但是当时刚好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的那个公司的那个楼断网了，然后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不好意思啊大宝，我不能陪你打游戏了，但是我可以陪你喝酒。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在干什么？我有这么多线下的朋友，但是我却要拉他们打游戏，
我
何必呢？
我不现充，却要让他们进魔法世界。对，我最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很好的朋友一起出来吃饭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结果第一句话是我们来打一把双排吧。
对，
就有点像之前王者荣耀社交的那种感觉。我原来以为我永远不会陷入这样的。
他是这样，他玩法好玩，证明网易是一个很牛的游戏公司，然后他的那个就是说美工也好，证明网易是一个很牛的美工公司，但是他对这个 IP 的利用真的是一塌糊涂。就是我在加入，
对，确实
现在主线写的是什么呀，这个主线
做的很糟糕。对，
这个主线就简直就是我与绿茶婊不得不说的那些事，和关于卡姐虽然很爱我，但由于我太直男没有看出绿茶的种种小心思这件事。
我后来已经不看这个主线了，到了20多的时候我已经不看了，我觉得实在是太水了吧。
对啊，就你但凡写一个人在魔法世界里的种种就是说奇遇，对吧，都比这什么鬼，就感觉就是那个张美玉的故事。
对，就感觉我在那里面也没有好好上学，也没有好好交朋友，也没有好好战斗，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
对，
就那种感觉。
然后原著党可能还受不了，就是最厉害的几张牌竟然都是阿兹卡班的牌，而且很
都是黑魔法。
对，就是很奇怪，你知道，当我先出一张阿瓦达，又出一张阿瓦达的时候，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无期徒刑它一定是我的。我现在熟练度最高的一张牌就是阿瓦达，你知道吗？
天哪，那看来我还是比较正义的。我比较熟悉的牌就是烟花和闪电，然后还有一个是 Totago Totalum。
对，唉，真的是。
好呀，那我们今天就大概就聊到这里了。
就主要现在已经快8点了，吃点饭，马上要做社团活动了。
对，是的，我们都要去我们的魔法世界了。
不是，这个社团任务真的很坑，他为什么一定要9点了？你能想象那种我在车上坐到一半，发现9点了，然后我就跟司机说，司机我要做社团任务了，然后司机一脸懵逼，然后我说师傅你一会儿能不要停车嘛，因为我想把这支舞跳完，然后对方给我开了一个5星，于是我尖叫一声，然后司机以为我有病，你知道吗？后来把我扔在路边，我在路边打完了我的社团任务。
天哪，你真的太真情实感了，你们社团应该给你颁发那个标兵的勋章。
对，
那也很感谢大宝今天跟我分享了很多变美的经验，就是各位听这个节目的不管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我们不做区分，如果你想要在由外而内的变得更自信更好的话，你可以参考他的经验哦。Will it be a pavement or a sidewalk when I finally lay my eyes onSomeone I've already loved. Will you find your way out of the blue?
we meet on Baker Street, we'll find ourselves on Melrose Avenue. I've never seen.